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在你面前等待，我们里面满了期盼，也在这里期望着你亲密的来访问我们。主，我们愿意在你的同在里，甚至今天晚上我们在你同在的饼桌子上，在这面饼里面，我们愿意在这陈设饼的面前来吃你，也愿意你有一些陈设的饼，好使我们一同来这里享受这位美妙的基督。主，愿意你得满足，也愿意我们在这里得喂养得满足。主啊，你还需要再继续往前，求你今天继续你的说话。主，借着这一个破碎的器皿再次的说话。主，求你摸着高摩我们的听话，好使我们能听见的是你而不是别的。主啊，调整我们，调整我们到你心头上关乎祭司的事上。主，愿众圣徒都能被构成新约的祭司，也在这里建造众地方教会，成为宇宙团体的祭司体系，甚至成为祭司的国度。主，愿你得着你所要得的，愿意你完成你永远的定旨。主，我们在这里这样的祷告，求你再次的临到我们，我们愿与你成为一灵。主啊，我们的确与你是一。圣徒们，这是第二篇的信息，讲到这个主题，就是祭司的职分。再次我要说到，总题是在教会生活中实行新约祭司的职分。我愿意再强调这三件事，就是第一，这是新约的祭司体系；第二个就是教会生活；第三就是实行，就新约的祭司职分、教会生活与实行，乃是我们这个周末的负担。盼望我们众人都能够看见在神心头里这一件伟大的事，这就是他所要得着的祭司们。这些祭司是侍奉神，在神面前尽职敬拜神的，他们一边侍奉一边敬拜，同时也让神得着满足。他们顾到神的权益，他们在这里顾到他心头所要的是什么。这个祭司体系也是有一个神圣神所命定的职分，就是所有这些蒙他拣选的人，在新约里就是所有他所救赎拯救的人，他们呢被赋予了这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任务，就是做祭司。所以这就是神在今日教会生活的时代所要的。很不幸的，他还没有得着这个。然而在教会时代起初，就是2000年前是有过这个实际。头一班使徒们在的时候，我们有过这个实际，但因着已过20世纪，因着神百姓或者基督的教会的堕落和坠落，这件事几乎都丧失了、失去了、消失了，反而代起而之的乃是人为的系统，照着人天然的想法而形成某一种的阶级的一种的结构或组织， 所以这里就不再有每一个信徒普遍的祭司之分，在这里侍奉神，没有一个同共有的侍奉，我们的功用度量或者不一样，然而我们的身份和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人都是祭司。在已过这些年间已经失去了，在这里只是有些所谓的专业专职人员，上过神学院的才可以侍奉。有些人好像学了这个职业，这是某一种的学得的职业，一种特定的工作的人士才可以做，所以因此也就形成了一种阶级的架构。在这里有居间阶级，也就是在神和神子民中间呢，有一个居间的阶级。那甚至在旧约里也看见这件事，但是请记得，甚至在旧约里面，神也要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做祭司。在起初，在原初是这样子的，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这里有这个经节，就是摩西上到山上与神同在，在这里要看见神，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在神对摩西的说话，他是这么说，这不是摩西一个人，而是说你们，就是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别的国民。这就是十九章六节，就是甚至在旧约的时代里，神的心意就是要以色列百姓做祭司的体系，做祭司的国度。但是很不幸的，在这里堕落，有一个堕落的事情发生了，以色列百姓在这里立起了一个偶像，这就是耶和华神，其实是一个金牛犊。他们在这里堕落了，失败了，因此神就被逼着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些人，也就是在他们中间兴起一个特别的支派。那在这个特别支派中，又某一个家族，也就是亚伦的家族，在这里侍奉神，所以亚伦的家族就成为那一班特别的人，要来完成神原初所有以色列百姓所要有的那个功用。那现在只有少数的人，只有一个家族的人才能成为祭司了。他们在这里乃是代替所有以色列百姓所当做的，但那不是照着神原初的计划，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啊。所以在旧约里所发生的事，又在新约里也同样又再一次的发生，但是新约却是那个应验。在这里大体神的百姓都失败了，也成为拜偶像的人，他们离开了神，因此就背弃了，甚至放弃了他们的蒙召的职业。那他们的职业就是要侍奉神，单单的侍奉他。现在以色列百姓子民们在侍奉一些别的东西，就是偶像，取代神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这样堕落的光景之中，有一班人被神兴起来，来做这样的事。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就这某个方面来定罪这些人，要不然就没有人了，什么人都没有了，这就是错误的，这不是神所要的。因此神需要有个恢复，就如旧约里面他有他的恢复，特别在今天新约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神必须要有一个恢复，来恢复什么？恢复这个宇宙的祭司体系，或者祭司的职分。这个主的恢复就是主恢复所示的 某一个部分，就主的恢复就是要恢复所有的圣徒，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人人都成为活的祭司来侍奉神，是要直接的来侍奉他，个人的来侍奉他，而不是借着某一些居间的阶级的圣品人士来侍奉。我们能这么做，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我们不需要牧师，我们不需要神父，基督天主教的神父，我们就是牧师，我们也就是神父，这就是神所要的。但很抱歉这么说，在我们中间，在主的恢复里面，这却不是完全这样子，我们还没达到那个境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里仍然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恢复。我盼望借着这短短的一段话，你就有个很深刻的体认，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强调，就是在这个周末强调关于祭司职分这件事了。那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也就是在我们的今天的经历里，我们必须要实行这件事。圣徒们必须要兴起来，从堕落，从坠落的当中回到神的心意里。我们难道不应该这么做吗？我们应当定罪那个堕落的光景和情形，我们也必须向那个系统丢石头，我们必须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甚至在这里我能够说一些话来厘清我昨晚没有讲清楚的一些事，这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昨天晚上我说了一段话，讲到祭司职分这件事不是与时代有关的，所以有个弟兄会后来到我这里想要厘清这件事，我非常感激他，也我在这里愿意受调整，因为我当时因着这个没有讲得清楚，或许你们会误解我所说的话。当我说关于祭司职分这件事不是与时代有关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着在神的心意心头所要得着的这件事，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这是跟着不同的时代没有关系的。但我们知道神在他的行政里，在他的经纶里，为着要执行他的意愿和他的旨意，他的确做事，他现在在做，还继续，将来还要以时代的方式来做。经纶这个词也被也可以翻译成为不同的这个时期或时代，这你说的是对的。神乃是按着时代来，或者不同的时期，时间的时期来完成他的工作。在不同的时代，神对待人的方式和实行他的道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弟兄们所看见的，弟兄会的弟兄们看见的，我们也在这里也接受这个观点。所以人称为我们是或者时代主义，或者这是其实这所说的就是圣经所说的。然而祭司职分这件事同时也是与时代性有关的。一方面就是神来说，在他的心里这是永远的，神的心意永远不改变，是不能改变的。神总是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要来侍奉他，并且替他掌权，这是永不改变的。然而同时呢，他也是按着时代的方式或时期，按着时期来做事。那就是在亚当之前那个时期，就是有另外一般受造之物，就称为天使的这一般受造之物，就着来他们来说，当时他们是在那个亚当之前的祭司，甚至这个堕落的天使路斯佛，就这个也就是撒旦，他堕落成为撒旦，然后之后他 曾有一使，原先是带领所有的天使敬拜，他是天使长在这里侍奉神的。他们当时还不是人，但是却当时有某一种的祭司职分，或者是在那里进行着。但是很明显的，那不能满足神，神在他心头的深度还有另外更深的事，所以因此神就造了人，你记得吗？在创世一章，神乃是按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第二，他就把权柄赐给人，叫他管理全地以及所有在地上所受造之物。所以在那里你就看见了神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得着一个人，一个人他其实是按着神的种类所造的，因为人乃是按着神圣的形象被造的，人有神圣的样式。在这个你这个像神不能比，没有比这个更为像神的了。所以人乃是神类，按着神造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这个人第一要成为他的彰显，对不对？要来彰显神。第二，人要代表神管理全地，包括什么？所有一切的爬物，最终要管理魔鬼。神做了，做成这件事。我相信可能与这个事有关，那就是第一班神受造的之物。所以这些天使都背叛了神，他们成为背叛的祭司。当时带领的带头背叛的就是撒旦，所以神因此来到人这里，另外一个受造之物，他要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完成他心头所要的。所以亚当，请听到，亚当他不仅是被造成为人，甚至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被造成为祭司。主的话并没有这样明文讲到，但是这个事实就指出了亚当所造的是祭司，所有他的后代，他的后裔，就是亚当之后的人类，就必须要成为什么？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神要布满全地，用什么布满呢？要用祭司的职分布满，遍满全地，地上要满了侍奉神的人，地上要满了替神掌权的人。这就是神在这里所要得着的。所以亚当他是一个祭司，亚伯是祭司，以诺是那位呼求主名的，他也是祭司。以诺也是祭司，他与神同行，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做祭司做到够标准了。因为我们昨晚讲到，一个祭司不是一个人为神做事，不是的，乃是一个人是穿上了神。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有深刻的意象。我再讲到底什么是一个祭司。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些的定义在这里说到什么是祭司。那弟兄们带我们读过第一篇信息第二大点的四个终点。好，我们一起再来，请翻到昨晚的，就是第一页的这个信息第二大点的第中间这个四个小点。什么是祭司呢？什么是到底实际做祭司，神所要的祭司是什么呢？请读第一终点。祭司乃是专门为神的权益活着并侍奉神的人。第二，祭司乃是接受神，被神充满浸透并浸润的人，让神从他里面流出来，以至于成为神活的表现。你必须哈、你必须要把这件事记下来。姊妹们， 或许你们应该把它挂起来，挂在冰箱上，贴在冰箱上，读几个月，直到你每天天在这里看见它。每一次你从冰箱拿食物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词。这是一个祭司。第三是什么？祭司是一个在与神的调和中接触神的人，也是一个绝对并彻底与神调和的人。第四，祭司乃是侍奉神主的人。好，这第二大点的这四个定义，你读过之后，你同不同意我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祭司必须是穿上神的人，所以以诺乃是一个祭司，是不是？我很喜欢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在山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看见我向埃及人所做的，我如何背负你们，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在大像大鹰的翅膀上，所以神就好像一只大鹰一样，所有以色列人百万人都在他的翅膀的背负之下，把他们从埃及带了出来，也就是从埃及的暴虐与奴役之下把他们带了出来。带到哪里呢？你说带到旷野，是的，不错，带到神的山上也不错。但我告诉你，耶和华是怎么说，我是要把你带来归我自己，不是到旷野，还不是到山上，在神的感觉里，我乃是把你们这些人来带来归于我的自己。这就是一个祭司。一个祭司乃是一个与神亲近亲密的人，与神同行的，与神同活的人。祭司乃是与神同住的人，祭司乃是一个与神亲密亲近的人，祭司乃是一个活在神同在面前的神。这就是一个祭司。祭司在这个同在的里面，这个人吸取了神，他接受神，他与神调和，他彰显神。弟兄姊妹，我盼望你现在领会这个点，你们真是能领会这个点。以诺是一个祭司，你同意我的话吗？挪亚是一个祭司，他在那个时代不顾到别的，只顾神的权益。他虽然没有祭司之名，却是有祭司的实际。他在这里数百年来侍奉神，在那里建方舟。很不幸的，那个时代成为不法的时代，人坠落。如果你读创世纪生命读经，你就看见人堕落到七步，最后到了巴别塔，在那里人集体的背叛神，像撒旦在这里，在同心合意里面，邪恶的同心合意，撒旦建造了那，借着这个人在这里见到了巴别塔，神就进来混乱他们的语言，作为一个咒诅，使他们分散在全地。这个咒诅持续到今天，因着那个堕落，因着那个深深极深的堕落，神就必须来到一般少数的人这里，一个拣选的族类中间。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蒙召的族类，他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蒙神所召，借着加勒底的乌尔，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叫亚伯拉罕这个人和他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国度，来取代之前的。所以亚伯拉罕乃是第一个祭司，神所呼召蒙召族类。所以像亚当，他是受召之类的先祖的第一个，亚伯拉罕也是 蒙召族类的第一个，所以以撒雅各他们接下来的都是祭司。我们再往前下去，他们堕落进到埃及四百年后，神再一次来呼召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离开他们出埃及，的确就是神救赎一幅伟大的图画，借着羔羊的血，借着逾越节的羊羔，神就释放他们，拯救他们脱离世界，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哪里？来到了旷野，来到了山上，甚至来到了神自己里面，自己面前。在旷野他就给了摩西，就是这个完全绝对像祭司的这个摩西，他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却活在神的同在面光中，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因着他的脸上也发了光。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祭司，但是神却说，我要这整个国度要成为我的祭司的国度，我要得着他们做这样的国度。当然他们堕落了，我说过神必须要呼召一小班人，就是亚伦的一家，来代表以色列百姓做祭司，但那却不是在神心里所要的。神所要的就是所有的人都与他亲近，所有的人都要认识他的心意，顾到他的权益，侍奉他，使他得满足。但那些刚刚所说的是旧约，弟兄姊妹，那就是旧约的时代。甚至在旧约的时代还有其他一些其他分类的这个祭司，就是我刚刚所提过的亚当是祭司。以色列百姓是祭司。好，我们来到新约，今晚我们就要看见第一班的祭司就是施浸者约翰，他是新旧约活的连结，他是原先是从撒加利亚所生，旧约是一个十足的道道地地的被命定的祭司，但是他的生活却是照着新约的生活，因为他在这里是新约执事的先锋，所以他来到旷野，穿骆驼的衣服，吃蝗虫野蜜，把人若是悔改就浸到水里，然后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所以他是第一个新约的祭司，之后第二个新约的祭司来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位祭司。今天甚至在他的死与复活之后，他在诸天界里乃是我们那君尊伟大的祭司，照着亚伦和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在主之后，所有他所拯救的，就是他的门徒们，他的使徒们，以及所有由他所救赎的信徒们，照着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一章所说的，这里是怎么说的？启示录一章第九节，六节，一章六节应该是六节 ，verse six。verse 6, 第六节，一章 五节六节，就从那忠心的见证人使人的守身者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他要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了，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神与父的祭司。这是同位于国度和祭司，愿荣耀全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个祭司是讲到新约的信徒，他们都在这里成为国度了，做他神与父的祭司。当然我们来到启示录五章，这里你还有这些天使长老，他们在这里同时宣告一些同样的，我们从各族各民各方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与基督一同掌权。在地上掌权，所以在这里，在新约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所有的信徒啊都是祭司。那召会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祭司的体系，所以我们乃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我们也是圣别的祭司体系，这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意思就是说，这就是神的心意，在创世一章26节到28节可以在这里得着应验，因为在这里他得着了形象和管制权，在这里有祭司彰显神，也有这个君王代表他，所以这就是他祭司的国度彰显和代表。所以在这里，在今天的召会生活里面，同时也必须是这样的国度生活，也应该是有这样的祭司生活。我们一点不差的就必须要有这件事，所以我们在召会生活里面一天又一天，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7天24小时，一天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的敬功用，我们在这里生活，就是要做祭司的国度。这就是够得上标准的召会生活，这是神今天必须在我们中间所恢复的。好，说了以上这些话，我知道我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讲到这个负担这个信息。那今天这个信息怎么办？我不管，我只在意负担。好，我们已经确定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确定我们的地位是做什么了。你现在有没有疑问？你是不是个祭司啊？应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满了回响、满了强的一个印证，甚至在这里极欢乐的一个回响，说我是一个祭司，我是神的祭司。哦，何等的权益，何等的祝福！这首诗歌在这里说到，你若是真看见的话，你会跳上跳下，你会喜乐的欢耀的喊着说：“哦，天使们所不能执行的，我现在在这里执行。我告诉你，现在好的天使现在看着我们，满脸可能是嫉妒吧，妒忌。”他们在这里妒忌着说，居然这里有这班人坐在这里，已经取代了我们这些天使们，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祭司。这就是为什么天使们都是服役我们的灵，就是要在这里服侍我们，确定我们能够得救，也能够蒙着救恩，能够完成我们的祭司职分。天使们在说，做成吧，快做成吧，神需要你。这不是一件小事，弟兄姊妹，要做祭司活着，做祭司在召会圣物里侍奉，完全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事。我告诉你，没有什么 比做神的祭司有更大的祝福了，因为只有唯有祭司才能留在神的同在中，能够与神是这么的亲密，在与神之间是没有间隔，在你和神之间是没有间隔的，只有祭司有这样的权利。你说我不是祭司啊，我只是他国度里一个小老百姓，或许你不是的，你或许只能到外院子，你却不能到圣所，甚至更进一步的，你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至圣所的里面，在至圣所摸着施恩的宝座，摸主施恩座，是不是我们所得到最蒙福特权特有的权益呢？因为我们能与神是这么的亲近，只有祭司才有这样的权利。要与神亲近，就是说你能在那里享受他，吸取他，接受他，使他成为你的一切，甚至在这里吃他喝他，完全与他连结调和，甚至与他合并在一起。哦，何等的权利，何等的特权，何等的祝福，我除此之外别无他需啊。你可以有千百万美金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弟兄姊妹？那又怎么样？亲职的圣徒们，你们在这里 是为了什么？是做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而活呢？赚钱，过好日子，就是去这儿到那儿的，达到某些目标。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我告诉你不仅是与神相比啊，算不得什么，甚至根本是比不上的，是被算为无有的。没有什么你能够与你与神亲近相近那么的好了，甚至你可以在这里侍奉他。请看呢，我要再回来讲这个时代的这个祭司职分，这个时代时期或时代的这件事。我告诉你，每一个时代啊，这个祭司的职分是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强烈了，越来越具体了。所以就着亚当来说，好像就是一种的有一点模糊不清，亚伯拉罕是更清楚一点，就着以色列来说，亚伦又更清楚一点。那到了什么呢？到了施浸者约翰，甚至到主耶稣身上，这阵子就成为实际了。然后来到使徒们，来到我们身上，那也就更真实不过了。我愿意告诉你说，日子要到，那就是国度的时期要来，那千年国的时代将要来临，就是主回来的时候，这个地上的国度要成为我主基督耶稣的国度的时候，当主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在那个时候，得胜者他们呢，要做祭司来服侍。让我来读这处经节给你听，昨天晚上没读，启示录二十章，在头一次死，这是头一次死，其实是还没有复活。有第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别了。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还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些有分于杰出的复活，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里所讲的那个杰出的复活有份的人呢，他们就要得着极大的奖赏，那就是在那一个时代，在那个国度里，他们要做祭司，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那就是说一同作王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祭司君王，也是一个君王祭司。当那个时候，那个祭司的职分比这个时代更为加强了，但是却还不停在那里。如果你来到第二十章，在勇士里新天新地那里，所有蒙神救赎的人并变化的人，并且得荣耀的人，所有在所有神的百姓，他们就要做祭司侍奉他。这个侍奉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做祭司侍奉的意思。所以在勇士里，所有神的百姓就要做祭司侍奉他，然后主要与他们一同作王掌权。我再说，这就是祭司的国度，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圣别的身份。我要问你们三个问题，有个弟兄昨天晚上问了三个问题，我今天要再问你们。第一，你在吃什么？作为祭司，你是一个祭司，但是我却要问你们，你每天在吃什么？你是吃脸书吗？还是你吃面饼呢？你到底在吃什么？你说我是祭司，是的，你是祭司，但是你是一个在构成上是祭司吗？还是你是在生命上是祭司呢？你是就着你的内涵来说是祭司呢？到底你吃的是什么？你接受的是什么？你每天吃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到底怎么样花你的时间呢？你被让自己被什么充满呢？你到底在这里参与什么？有份于什么？是基督吗？基督对你是食物吗？他是你那个陈设的饼吗？还是他是所有这些美妙的祭物，是素祭、平安祭？他是你的赎罪祭、赎愆祭，所有这一些附带的这些祭物都是基督？你是吃基督还是吃别的东西呢？你如果是吃别的东西，你仍然是祭司，但是只是啊，有名无实的祭司，没有实际，你没有实际。我们花太多时间吃什么？吃垃圾食物。时候该到了，是该吃耶稣的时候了。哦，我们需要天天来吃耶稣，不断的吃他。第二个问题，你穿什么？你今天穿的是什么？第一个你是吃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是怎么穿着？你到底穿的是什么？你是照着这个世代的样式在这里穿着吗？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不要仿效模仿这个世代的样式，不要担心这个世代穿的是什么。这个世代所穿的不是祭司的衣服、祭司的袍子。你穿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去做世界的事，做这个世代所要做的事。我们需要一个更新的心思，我们的穿着应当不一样，我们应当穿上基督。如果我们吃它， 我们就会因他活着。这个生活最终就是一种的显大基督，一种基督的彰显。我再回到吃，你如果不吃它，就不可能彰显它。不要磨成这个世代的样式，反而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不要穿世俗的东西，你要穿上基督，你要穿上这个冠这个大祭司的那个冠冕，穿上以弗德，穿上胸牌，穿上肩牌，穿上所有的内衣，里面的细麻衣的内衣和外面的袍子，所有这些都是基督各个不同丰富的方面。我说啊，旧约的祭司不能穿任何的衣服就能来进到圣所里面，旧约你不能这么做的。最后一个问题，哪里？你住在哪里啊？你每天是住在哪里呢？你是住在主里，你是驻留在他里面吗？你真的是在教会生活里住在基督里呢，还是你住在别的地方？你是逗留街头的基督徒吗？你是无家可归的基督徒，还是你是有家可归，住在基督里，住在教会里？基督是不是你的地址呢？你在那里可以找得到你。保罗说，好使我能被发现在基督里，因为他是住在基督里面，他是一个真正的祭司。罗马书一章九节，我是在我的灵里所侍奉的神，在他儿子的福音上可以做见证。所以那样的侍奉啊，是一个祭司的侍奉。他在腓立比书，我们不在什么呢？不在肉体里侍奉了，乃是凭灵侍奉。那一个侍奉也是一个祭司的侍奉。腓立比书二章，保罗在这里把自己交奠倾倒出来，要侍奉，在交奠在他们信心的祭物上，那一个也是一个侍奉，是一个祭司的侍奉。所以当我们讲到在旧约里侍奉的时候，我们乃是讲到一个祭司的侍奉。请记得所有这些问题，你在吃什么？你是怎么穿着的？你穿什么？你穿什么衣服？第三，你住在哪里？那就决定了我们是不是够资格来做祭司侍奉。这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弟兄姊妹，你们还好吗？跟得上吗？我知道我是有一点请赦免我，我有点，我是非常非常被这个负担所抓住了。在北加州这里2500位圣徒们，如果都兴起来来过这种生活，来这样的侍奉，哦，我的天哪，那个主就有路了，主就会有路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我再说一件事，那祭司的存在是要做什么呢？其实祭司做一件事，祭司的存在完全是为着神能得满足的。请把这个定义这个写下来，祭司就是要使神满足，让神快乐。借着这样的这么做，祭司自己也能得着满足。好，再讲 五十分钟的开头的话，我们来到今天的这篇信息。你们还好吗？我想该这个稍微休息一下，请那啊多做会死啊，所以请站起来呼求主名几次啊，动动啊，请站起来呼求主名啊，要多动一动，不要坐哈、啊，这个站起来动一动，哦，呼求主名，哦，主耶稣啊，阿门，哦，主耶稣，阿门，哦，主耶稣，阿门，阿门，好，谢谢。祭司们应该身体健康，所以这个能够多服侍长久。好，不要担心今天早晨的信息，我半个小时就能够讲完了。好，我们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二篇信息，请听。你们清楚什么是祭司，祭司该如何生活之后呢？第二件事哈、啊，第二件事你必须要认识的就是神不需要单个的、单独的祭司，他要有一般人，要他要一个祭司的体系，一个国度，祭司的国度。那换句话说，他所要的就是要一个建造起来的祭司体系。不要想你能单独凭自己侍奉，神所要的不是这个，神所要的是一个被建造起来的祭司职分。最好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的路呢，就是回到出埃及记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摩西就这样的指示以色列百姓，耶和华在山上关乎于帐幕建造的样式，也讲到祭司的体系，所以所有都调成了，掺在一起成为一了。你看，第一个他所说的，就是如何来建造见证的柜，见证的柜约柜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个中心。就是见证的柜或约柜是整个中心。然后他继续又讲什么呢？来到灯台，然后继续讲到这个殿所有遮盖的这些一层一层，然后讲到这个墙竖板，这个所有柱子这些帐幕。然后他在这里还没有讲到金香坛，他那个时候还没继续讲到其他的器具，他是一点点的讲，好像他在这里讲，就突然就讲到了祭司的职分。那这些祭司要来这里点灯，不仅要点灯，祭司还应该怎么样，这个如何穿着，很长一章讲到祭司的衣服，然后再讲到祭司的圣别，亚伦和他这个，然后之后呢，他又回来了，再回来讲金香坛等等等等。所以我在这里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我的点就是照着圣经神圣启示的次序，帐幕和祭司体系是不能分开的，是调和在一起的。其实他们是一式两样，就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在旧约的里面，是物质一面的殿，是吧？物质一面呢，这个帐幕是一件事，祭司职分又是一件事，那是旧约哦。但是到了新约却不是这样，到了新约的里面，帐幕和祭司乃是同一个实体。怎么证明呢？在彼得前书二章，我们来到这个活石这里，就被建造 活石跟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这两个词是同位语，这个同位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换句话说，新约的信徒彼得在这里写信给他们说，他们同时是神的殿，那就是帐幕，他们也是那个祭司的体系，圣别的祭司体系。这两个是一体的，一体的。所以在这里的这个祭司体系，在新约里面有好几个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讲到祭司的职任啊，就是这个职任。第二个词呢，讲到祭司的侍奉，讲到他们的工作，职分之一，二是工作，第三祭司的体系，就是祭司团，祭司的团体，这个团。所以在这里讲到，不是讲到祭司的职分，也不是讲到祭司的工作，乃是讲祭司团，或者说祭司的体系。所以就着旧约和新约来看，我们就被说服了，你就没办法再争辩。这其实这两者啊，殿和祭司体系是一个。所以今天早晨其实负担是非常简单直接明了的，那就是我们若真要作为祭司来服侍的话，就必须顾到一件事，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被建造起来，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彼此要有关联在一起，那就是我们需要被配搭起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联络合适整齐，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建造，一个身体，成为一个生机的构成，好使我们能够适当的合适的服侍神。换句话说，我们的个人主义必须要被撇去，我们的单独独立是没有地位的。我在这里说，在这里逃兵，就所谓的这个野兵啊，这个野兵或者逃兵，这些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这个火力很强，这个你的枪的马力大，这个机关枪啊，你自己单枪匹马，你是没办法预备好的。我相信在民数记那里是这么记载的。这里说啊，一个军队就是那些被数点成军预备征战的那个军队，那样的侍奉是，也就是祭司的侍奉。祭司的体系其实就是一个军队，就是一支军队，是一支打仗的军队。因为祭司有打仗这一面，你不相信的话，你去读读耶利哥攻打耶利哥城，在是谁叫耶利哥城在这里被摧毁了。在这里没有刀枪，也没有火箭，只有一般祭司们，他们在这里绕着城。这是不是非常愚昧，甚至是疯狂打仗的方式？他们第七天呼喊的时候，这个城墙就倒塌了。这一次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这是一个被建造起来的祭司团，一个祭司的体系，这就是召会生活。好，我们来到这个纲要这里，生命。好，这是第八页，这里第二篇新约的建造第一大点，生命与建造是圣经基本且中心的启示。生命是具体化身在基督的里的三一神，实化为灵，将他们自己分置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 建造呢是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神圣属灵的殿，做神的扩大和扩展，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第二终点，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生命与建造，所以我们被建造成为召会，做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第三终点，圣经的中心意象就是建造神的家，可以说是全本圣经最精彩的部分，也可以说是从全本圣经提炼出来的精华。好，这就是建造，我们很清楚。第二大点，在出埃及记神圣记载的顺序里，祭司体系是在帐幕之后的，最后这个帐幕啊是在祭司团体系之后，这两个虽然是一样，但是祭司体系是在帐幕之后。出埃及记27:20-21启示，有了帐幕以后，立刻需要祭司点灯。从属灵方面说呢，这指明祭司体系和帐幕乃是一个实体。第二重点，按预表，祭司体系的帐幕作为一个实体，表征由神的属民所组成的召会，乃是属灵的殿和祭司体系。第三重点，接着出埃及记里的图画，神启示出他的属民既是帐幕，也是祭司体系。在新约这两个预表的应验里，祭司帐幕和祭司体系被摆在一起。好，第三大点，在出埃及记里，帐幕在祭司体系之前提到，乃是强调什么？信徒就是祭司们需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使他们能成为团体的配搭的祭司体系来侍奉神。一终点，祭司体系乃是建造在一起的祭司团，作为一个实体共同生活并侍奉。亲爱的圣徒，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强的非常强的在这里强调三三两两的在一起。这不是啊，这个很可爱，做这件事很可爱，不是的。因为两两三三啊，乃是在建造的原则里面，你不是在这里做一个单独的人，你不是做单枪匹马的祭司或者是滚石啊，我愿意知道你到底跟谁建造在一起，你要给我一个名字。比如说我跟所有的圣徒都建造在一起，听起来好听但是却不实际，你很可能跟没有跟任何人建造在一起。到底你身边的那两三个人是谁呢？你可以有很多三三两两的小组，但是我们却需要与某些人是配搭在一起的，在我们本地教会能够借着建造来配搭，借着配搭来建造，借着配搭来建造。第二终点，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体系。祭司体系不是单个的信徒，乃是团体的。祭司体系是由建造在一起的祭司啊所组成的。祭司体系的侍奉乃是在配搭里团体的侍奉。我不管你作为身体上的肢体你有多大，你多有恩赐，你是一个祭司，不，你就算是使徒保罗吧，就算是保罗也说什么呢？除非我找着我的弟兄提多，我里面就没有平安要到这个敞开的门那里。就算这个极大伟大的使徒保罗，却需要这个小小的肢体，就他一个年轻的同工，才能在配搭里一同侍奉。没有建造祭司体系就会崩溃，没有建造我们就无法有祭司体系。第三终点，祭司的第三小点，这个祭司体系没有建造是不可能持久的，你可以自己做，心好却维持不久，要与别人一起侍奉好像不方便，但是我告诉你，这里是满了保护，满了平衡的，在这里是有加强的。我刚刚 读过，两个人呢比一个人好，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有这些经节都给我们看见，所有神的侍奉不是以单个个人的，而是与一个团体，是身体的。祭司的侍奉乃是被建造和建造的工作。第一小点，我们工作一面是被建造，另一面是建造。其实我们需要先被建造才能够建造，你要没有被建造，就是跟别人建造在一起，你怎么能够建造别人呢？你怎么能够建造呢？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被建造而建造，这才是真正做祭司侍奉神。你们或许有人注意到，这是从已过暑假训练的纲要某一篇信息里我所交通中间揭露出来的。做祭司侍奉神就是建造神的居所，那也是被建造。第四小点，我们无法将祭司的侍奉和建造分开，我们唯有被建造才是正确的祭司，实行真实建造的工作。如果没有被建造就不能侍奉。第五重点，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是侍奉基本条件，没有建造没无法侍奉。第六，被建造成为祭司体系才能有蒙神悦纳的工作。第四，既然祭司体系等于殿，而殿在于建造，祭司体系也就需要众圣徒被建造。第一小点，比前二章五节里祭司体系的顺序乃是基于出埃及记的顺序，因这需要建造，所以召会必须先是神的殿，然后才是祭司体系。建造与配搭有关，唯有当我们被建造并被配搭到建造里，我们才有立场来侍奉神。好，你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呢？那就是说当你只是一个个人的时候，你是单独在跟你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你其实没有立场来侍奉，甚至你就失去了你侍奉的立场。是的，你有侍奉神的身份，或者说你有这样的地位，但是你却没有立场来侍奉。你要侍奉神，要有这样的立场。我们唯一的需要啊，就是被建造。我们要蒙保护，就必须建造到神的建造里。属灵不是我们的保护，神的建造才是。甚至那些最属灵的基督徒，他们生活中的短处都是缺少建造。第五终点，我们接受基督做生命的种子之后，就需要长大，好经历他做活在我们里面的石头，这样他也要把我们做成因他石头性情而变化的活石，在这根基和房角石上与别人同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我们需要更多经历基督做奶和石头。早晨我们该喝基督做化奶，然后一天之中就需要有变化的过程在我们里面进行。晚上我们该来到召会的聚会中与圣徒交通，这就是建造。这里我们看见早晨基督是奶，晚上他成为石头，一天之中这奶在我们里面做变化的工作，产生石头。阿们吗？我想读这个就够了，就好了。第四重点，胸牌是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这是最后一篇信息是讲这个点。你看看祭司的那个胸牌哈，他那个胸牌是帐幕的一个缩影或者小影。那帐幕呢，又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小影，所以在这里有十二颗宝石。胸牌是戴在亚伦的胸前，就是心上，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表征全召会作为一个建造在一起的实际。戴在基督爱的心上，在神面前做纪念，成为可蒙可喜悦的纪念。 亚伦是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是在至圣所那里。那神看见的是什么呢？神到底看见了什么？神不是看见了亚伦，立刻神看见的就是胸牌，胸牌哈，就是神看见他子民被建造在一起的那个胸牌，就是他被变化的这个就是有宝石所表记的表征的，这就建造起来了。这就是胸牌上的十二块宝石，实际上刻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表征所有蒙神救赎并变化的人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好，第一小点，十二块宝石镶嵌在金框内，象征圣徒作为变化过的石头，在基督的神圣性情里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作为召会的组成分子，由尘土所造的信徒必须借着那里的工作，在他们人性里凭着神圣的性情，以神圣的性情变化成为宝石，为着神永远的建造。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变化的生活，神天天都在设法变化我们，所以我们天天在这里都被变化好，使我们能被建造。请听，这就是使我们能够释放了，要这是我们释放的次序。第五大点，神独一的目标乃是建造。我们都必须看见主恢复的目标乃是要恢复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好像我们被变化并被建造。我们同被建造时呢，他就得着一个建造，这个建造就是祭司体系。好，这个建造这个就是祭司体系。所以以下的八分钟，余下的八分钟我要分享一些话，来给我们有一些印象，到底这样的一个启示就是祭司体系的启示，在主的恢复里是怎么领导我们的。在中国大陆，在尼托圣弟兄的带领之下，起初他从英国的弟兄们得着相当大的帮助所以在真理和实行上我们都跟随他，也得了帮助。所以在我们中间这个祭司体系的建造不是一件新的事，然而当时那个道理啊是已经有了，但是呢实行上确实有严重的缺失。当时你知道，当时姊妹们不准在我们的聚会中进公用，那是2030，那是大概是203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当时姊妹们是不能够在聚会中进公用的。之后姊妹们就得了释放，他们可以祷告，但是却不可以说话就所谓的伸言了。那是之后，在这里总有一个挣扎，到底啊怎么样有这个普遍的祭司体系呢？在这个恢复的这个召会生活里，怎么样有普遍的祭司体系？甚至1948年，在古林训练，你可以到这个工作的在师那里，看见教会的事务，叫《教会的事务》那本书，他在那里在这里推《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说人人都可以伸言，但是却还没有实际的路，我们可以实行人人伸言。然后那是48年了，那我们再继续往前，来到李弟兄，李长寿弟兄来在台湾的那个时代的带领，这件事情是有改进，但却还不是这么的完整。然后，请听，到50年代末期哈，就是195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告诉你，50年代末期的时候，那一些这个就是风波的时候，有背叛，有风波，在台湾的众召会50年代末期发生了，就是在那个 风波时期的当中，当这个启示，主要重大的启示临到了李弟兄，只影响他余下的指示。从那个点开始哈，这个种子就种下来了。那你问我说这个种子是什么，我告诉你，其中一个就是讲到借着吃来享受神。我告诉你这是很大的一个点哦。今天我们都是那一个奇妙启示的受益者，你可以去来看看那个时代的信息，你利用很强的就讲到享受神呢、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很大的一件事，那就是讲到操练灵，操灵的操练，人的灵的操练。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可以说没有灵的操练，我们基本上没有教会生活，要不然就是过得很贫穷。好，还有另外一个点，神的建造，神的建造，这是1958年、59年。最后一件事，你知道什么吗？就是祭司体系。我们在书店书房里外面可以买的一本书，就是祭司体系与祭司的侍奉，是1958年，或许61年，我记不清楚了，就是58、61那一段时间所写的，讲到祭司的体系。我告诉你，那些就挑动了这个台湾的圣徒们，但是呢，然而那些事情真正的并没有在台湾实行出来，直到他来到美国，在六几年代早期，这件事在这个执事的话语里说的非常的强。我要再说，就是对基督的享受，灵的释放，神的建造，还有祭司的体系。所以还有另外一本书，1966年祭司的体系那本书，神建造的意象，大概是1964年、1964、1965年神建造的意象。这个灵的释放、灵的操练，都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所交通的。还有享受神、吃神等等。我愿意告诉你们，我来到主会府是在60年那个时候来的。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所有这些所讲的这些信息都已经在这里操练实行了，也被实化了。当时在洛杉矶的教会是非常强的，在这里我站在这里，我不是念旧怀旧哈，怀古不是的，我在这里向你们做见证的是，祭司的体系是在洛杉矶这时代是绝佳的一个生活。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了，给你一个例子来听。当时呢，来了周二晚上祷告聚会的人数等于主日早上聚会的人数，一周过一周都是这样，祷告聚会人数就等于主日聚会的人数，那就是一个祷告的召会。我告诉你，一个祷告的召会就是一个点灯的召会，也就是烧香的这个召会，这就是一个祭司的这个祷告，就是烧香。所以每一次李弟兄讲到祷告，就提到爱登会所。爱登当时洛杉矶的召会是个祷告的召会。我告诉你，那个召会是由祷告所扶持的。我告诉你，那个祷告聚会之强，那个光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像看过一个召会是那样的强。那不是说我在这里断这个批判或讲什么，也不是怀旧，不是的。我告诉你，这件事发生过，也必须再发生。我告诉你，当时没有牧师阶级的这个特殊人物在那里做事， 每一位圣徒都在这里是活的进功用的。那些日子我们叫做晨更，守晨更吧，晨更就真的，我们是说真的干真的。在那个祷告聚会里，每天早晨呢，我们守晨更的时候，都晨更都是吃的饱饱的这个一餐呢，早餐。然后我们整天都活在灵里。那些日子，这个照片不多，因为照相机都打烂了，砸了，给它砸了，因为照相机太属实了。我们当时穿基督，当时的教会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我们就一周五天六天，每天晚上都聚会，就活在教会生活里，没有一点的埋怨。今天聚会已经减少很多了，但还听了一些抱怨。为什么聚会那么多呢？我这么说是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走下坡了，我们已经开倒车了。不要以为我们现今的情况是标准，我不是说爱登会所时代是标准，但的确是对我们来说是再真实不过的。我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真理，我们稍微野一点啊。但我告诉你，那样的祭司体系是令人惊叹的。今天呢，我相信所有主所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比那个更高，比爱登会所更高。好，让我讲完历史啊，历史那样呢，就建立起了1966年的祭司体系。那个66年的祭司体系，也就种下了67年以后一些年间的这个大复兴，高峰就到了六七年。请听啊，这是李弟兄在这个国家执事的开始，然后直到末了。80年代，李弟兄回到了台湾，再次研究所谓的神命定的侍奉和传福音的路。然后他就回来了，1989年他回来，他把什么带回来了？这就是我们从台湾回来之后所接受最后的一个启示，就是那个终结的启示。5年在台湾研究的结果，就是新约福音的祭司体系。所以你再回去来看李弟兄8990，特别是那些2年8990的说话，他主要的说话是讲到新约的祭司福音的祭司体系，祭司。所以给你们这推荐的书单呢，就是两个。89年一直到66到89年，讲到祭司职分的这两端，都是讲到祭司职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你看见了为什么这个负担是如此沉重，因为这个需要还不是要恢复启示而已。我们看见了一些，但是迫切的需要是在于实行。所以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在北加州这里35处召会，2500位圣徒，我相信主在这里吹号，号声已经响起，主要对我们要说些话，是亲密的话。他说的话不是说空话，他是说他所要的话。他愿意看见一些事情，他享受一些东西。让我这样结束，在出埃及记19章这里，说到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我把你 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就是要你们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别的国民。之后彼得在彼得前书引用了这样的话，就是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君尊的祭司体系。这就是说出你有某一种的，有一颗宝石，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珍珠宝石，但是你却有一颗，有一个是你最宝贵的，是你在特别时候才穿戴的。好，丈夫离开不在，你要把它藏起来。或许不是最亮丽的一个宝石，但是却是你最亲爱宝爱的宝石。房子起火，就是在你这个拿你这个护照之前，你要先拿那个最珍贵的那个东西，就是我讲的那个东西啊，就是神所要的，就是他的珍宝。他自己的珍宝，这就是这个祭司的国度，圣别君尊的祭司体系，就是他的珍宝，这就是神所要的，这个会满足神。今天下午我们会讲，到底这些百姓要做什么呢？是下午我们会讲。第一件事就是他们自己。就他自己的国度，他自己听的，他们昼夜盼望这些百姓在他的面光中。我在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信徒，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我们都说出我们身份有不同的这个身份。但这个周末啊，我盼望你们专注于一件事，就是你们是一个君尊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是祭司，是神的祭司，我们要与他在一起，我们要面对面的看见他，这就是一个祭司。我们的存在是在神的面光中的，我们是在这里侍奉神的，那侍奉跟敬拜是同一件事，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的敬拜。愿主在这里得着他的恢复。